有圣经学院的课程，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罗马书，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。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，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，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一同再来读罗马书。这个是我们罗马书的课程第24课，也是最后一课。我相信在过去的几个礼拜里面，我们一同研读这罗马书，让我们的生命实在是得到帮助，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给我们的救恩，他为我们做成的大爱是那么的深，让我们不禁的愿意把我们自己献身给他，来做一个圣洁的器皿，一生来侍奉他。我们在上一次讲到保罗，他在最后罗马书8章28到39节讲到福音的终结，就是让我们能够被磨成像他儿子像基督的样子。基督是做了我们的榜样，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，他带领我们能够像他一样，将来我们在永世里面要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来赞美神，一同我们要来敬拜主耶稣，敬拜父神，在那里直到永永远远。并且在8章31节一直到39节看见了保罗告诉我们，因着主耶稣，因着父神他的计划，让我们这些能够不但能够从罪里面称义，也能够成圣，不但成圣而且要得荣，能够像主耶稣的荣耀。这是神所自己开始的伟功，他也会把这个工作完成。所以他说没有任何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，不论在生命方面，在灵界方面，在时空方面，在世间方面，在人生一切的遭遇，都没有任何的事物，不论是人界灵界任何的造物界，甚至跨越时空的领域，都不能把信徒跟神的爱隔绝。这个真是一个无比的爱，一切神的爱都在基督里面。当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保罗的内心也是充满了安慰喜乐，无法形容。但是呢，他想到了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是他自己的同胞，可是以色列人却与基督的爱隔绝了。这些不幸的以色列人，他们的前途是怎么样呢？所以从8章到9章对保罗来讲是一个很艰辛的一步，从得胜的凯歌，从基督的爱里面要拖到一个沉重的步伐，到一个很悲伤的感叹之中。所以有人说保罗想到自己的同胞对福音的顽梗，在房间里面痛哭一场，才继续的执笔。所以在9章10章11章他用了3篇的篇幅详细的来写以色列的过去、现在、将来。其中就讲到神的选民过去是蒙恩的，今天是被撇弃的，但是将来一定要再蒙神的恩典。第9章就是讲到以色列的过去被选以及被弃。首先在9章的1到5节是保罗的忧愁，保罗每一次想到自己同胞属灵的情形，内心就不其然地涌出莫大的伤感。这真是一个爱神爱自己同胞者的一个流露，他在神面前有神和良心来作证，是一个真诚无比的。想到自己的同胞在神的恩典之外，保罗宁愿自己受到咒诅与基督分离也在所不惜。弟兄姐妹，但愿保罗对他同胞对神的爱，也是我们今天对我们12亿同胞的爱。想到我们已经蒙了神救恩的人，能够永不分离的跟基督在一起，得享那将来天上永远的荣耀，在今天得到神的照顾，我们怎么能够不把这样的恩典传给我们周围那些千千万万的同胞呢？所以保罗在9章4节到5节首先先讲到在九方面他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原来有的属灵的产业。保罗说他们是以色列人，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。 业主就是他们的祖宗，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，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。他们是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是属神的人，他们有儿子的名分，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蒙神的呼召，与神有亲如父子的关系，他们有荣耀，指着神在百姓的中间同在，有诸约，讲到神跟以色列立约的关系，有律法，有神的圣言，就是旧约给他们，有礼仪，就是指的以色列人有整个敬拜侍奉都在他们那里来敬拜神，有应许，这是指的弥赛亚要就是基督要从他们而出的应许，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先在神的面前承受了诸约和应许，他们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人，有基督就是神的弥赛亚肉身从他们而出，因为他可是他本来就是万有的神，可惜神的选民却拒绝了他。接下来从九章的六节到三十三节，保罗就讲到他忧愁的原因是以色列的选民由被选至被弃。保罗忧愁，因为神的选民从被选的地位变成被弃了。保罗说，神本来给犹太人九大祝福，但不是每一个犹太人，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生下来就自动成为属灵的犹太人。九章六节，神的救赎不是根据血统的关系，而是根据他在神面前有没有信心。原来从以色列人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只有一个属灵的以色列人才是为应许的儿女，这是神所定义的，不是在乎人的行为。神的定义是出自于神的拣选，而且神救赎的管道完全是根据神拣选的主权，所以保罗就举了五个例子来解释神拣选的主权。他先从以色列过去的历史来证明神的拣选，就像神拣选了雅各而没有拣选以扫，神拣选了摩西，神的拣选都是他的主权。九章十六节，地下一个窑匠他制造各种的器皿的过程一样，只是神的拣选不是一个盲目的漫无目的的，而是要彰显他的全能，要把他的名传遍天下。九章十七节，正如从窑匠手里所做出来的器皿，有一些是合用的，有一些不成，合用的就可以完成神的定义。所以保罗就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以色列人本来是神所要用的器皿，但是很可惜他们失败了，神就再制造另外一种合用的器皿，这个器皿就是由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一同合成的，而外邦人能够成为合用的器皿，也是在旧约里面何西亚书十一章一节早就已经预言的。在三十节到三十三节，也可以说九章整段的一个总结，就是以色列人不能够再以身为以色列人而夸口，因为他们只追求了律法的义，强调要行律法才能够称义，他们忽略了白白因信称义的道理。以色列人他们本想得到义，但是事与愿违，反而得不到了律法的义，因为他们对神的基督，对神的弥赛亚没有一个信的态度。外邦人本来没有追求律法，但是反而得到律法所蕴藏的义，是因为因信称义。以色列人就在那个绊脚石上跌倒了，这个绊脚石就是比喻弥赛亚基督，基督叫信的人不羞愧，对不信的人却成为他们行路的拦阻。在第十章里面就解释以色列人的现在，也就是被弃的原因。保罗首先在十章的一节到十一节解释以色列被弃的原因，保罗称对方是弟兄们，这是对自己同胞的称呼。他用四个方面来解释犹太人的错误。第一个，他们向神是热心的，但是不是按着真知识而行。真知识就是完全的知识，就是对神在基督里启示给世人的知识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真知识的化身，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第二个，犹太人的失败是他们想立自己的义，就不服神的义，他们想要靠自己的行为来归功自己，来立义，这是一个属灵的骄傲，这样就扭曲了义，他们于是就不服神对人有关义的要求。而这个义呢，是从信基督来的，原来信基督而得的义 就是所有律法的总结。基督完成了律法，从此律法也停止向人有所要求。从十章的十二节到十五节，保罗就解释外邦人得救的原因。因为犹太人拒绝了因信称义的道，而这个道反而被外邦人所得着。因为犹太人外邦人得救的方法都没有分别，也因为世人的救主是同一位，他是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所以按旧约来讲，犹太人外邦人是站在一样的地位上。保罗就指出人要求告基督以及得救必要的条件，第一就是神差遣了传信息的，第二他能出去传扬信息，第三人听见了信息，第四相信信息，并且这个信息传遍了天下，让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听见，可以接受福音。所以在十章的十六到二十一节，保罗就建立一个事实，就是犹太人现在被弃的原因。他们现在虽然还是热心追求义，可是却误解了律法的总义。原来律法也是论信心的，而且前面讲过，犹太人也听到这个福音，凡是信的人都可以得救，信就是对基督的道要做出一个回应来，可是他们却拒绝了。神也天天向他的百姓来招手，盼望他们能够对神的呼召有所回应。在第十一章里面，保罗就解释以色列的将来，以色列的将来还是有前途的，他们要被怜悯以及被拯救。首先在十一章的一节到六节，保罗说以色列的过去和现在的属灵情形真是让人忧愁，但是保罗深信神没有放弃他的百姓。他举了三个例子，指出神没有弃绝以色列人。第一个是保罗自己，因为保罗自己就是犹太人。第二个是以利亚，第三个是在以利亚时代没有向偶像巴利屈膝的七千人。所以在任何的时代里面，虽然很多人不信，但是神还有保留这些人，称作所留的余数，或者是恩典的余数，就是那些被留下来的。既然有余数，就表示神的心意还在选民之中。在十一章的七节到十二节，保罗继续的讲以色列人现在还是顽梗，现在以色列人对神的基督还是顽梗不化。保罗解释这个事情也有神的美意在其中，因为神能够让以色列人施教，一方面就可以把救恩能够临到外邦人，另一方面也借着这件救恩临到外邦人的事情来激动以色列人来发奋，意思就是引起热心来悔改。这是神的一个心理学，他要借着外邦人的蒙恩刺激以色列人发奋图强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救他们一些人，当将来他们被神所收纳的时候，他们就要如死而复生一样。但对外邦人来讲呢，保罗也要解释在十一章的十三节到二十四节，因为以色列人的前途是光明的。保罗举两个例子，一个是新面的例子，一个是树根的面例子。新面就是面粉的第一错，是一个圣洁的，新面是圣洁，全团就是圣洁。新面就是代表以色列有祖先，像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等等的先祖，这些新面是得救的，全团也会得救。而且树根也是指以色列的祖先是圣洁的，树根是圣洁的，树根和树枝有不可分别的分开的连结的关系，这样树根蒙恩，树枝也会蒙恩。保罗继续的解释，因为犹太人的枝子被折下来了，外邦人就像插枝的方式接上了树干上，所以他们就能够与剩余的犹太人一同享受橄榄根的肥枝。这个肥枝就比喻神应许给以色列人选民的约福。不过保罗在这里也很慎重的劝诫外邦的信徒，不可以因此夸口，也不可以轻看犹太人，因为如果外邦信徒没有长久在神的恩慈里面，他们也会被神砍下来的。在十一章二十二节，这并不是说救恩需要信徒来持守，不然会失落，而是说信徒很久在神的恩慈里面，就是救恩的记号了。 同样的理由，如果不是犹太人长久不信，谁也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树干去。所以最后在11章25到36节，保罗就要讲到以色列要全家得救。在不久的将来，外邦人的数目满了，我们中文把这个数目是一个补字，在11章25节，这个满不是指数目，而是指日期，在路加福音21章24节。所以这里可以补上，在外邦人的日期先满了，也就是以色列人全家可以得救的时候。以色列的全家就是全国性的以色列，换句话讲，神的弥赛亚在回到地上的时候便应验了先前给选民的应许。那个时候神要大大的眷顾犹太人，让他们能够亲自尝到救恩的滋味，因为救主必定回来，洁净了他们的罪孽，应验了神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。神的选民蒙恩的时候虽然在将来，但那是确定的，因神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。讲到这里，保罗就不禁对神发出一个拯救的颂赞，在33节到36节，神拯救世人的方法真是出人意料，莫测高深，他可以将一个人的失败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也在祝福那个人以后再回到眷顾先前失败的人。神的怜悯、公义、信实这些并施出来，让保罗从心里面涌出禁不住的赞美。他赞美神的智慧和知识，他赞美神的判断是非的英明，他赞美神的终极行事的作为无迹可寻，出人意外。他颂赞没有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思意念，没有人能做他的模式，没有人能使神成为一个欠债者，因为万有都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
弟兄姐妹，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《罗马书》，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，请继续收听。
罗马书的12章到16章就是讲到生活性的问题。保罗是一个很实际的神学家，他所写的书信主题都是很平衡的，有神学，有实用，有信仰，有生活，有辩证，有劝导，先有理论，然后再有实践，先有教义，然后就有应用。这也是我们信徒不可以忽略的重点。信徒应该明白，我们得救并不是消极的不去犯罪，而是要积极的去追求侍奉，不是被动或者无动的去等候身体被赎得荣的日子，而是要有积极的建设性的心意来更新变化，努力的去侍奉神、人、国家、社会，就是这几章所教导我们的。所以罗马书从12章到15章可以说是神的旨意，他在各方面的劝导。在12章，神的旨意跟信徒自己侍奉神的关系，第13章讲到神的旨意与信徒与国家问题的关系，14章就是神的旨意是信徒和其他的信徒交往的关系，15章神的旨意和个人保罗个人侍奉的关系。在12章是讲到信徒对侍奉神的责任和跟神的关系，其中在罗马书12章1节到2节是所有实践部分最重要的经文，也是全部实践部分的基石。在12章的1节2节就是讲到信徒对侍奉神的责任，首先要有一个完全献身的劝勉，如果要侍奉神，第一步就要献身给神，这是侍奉神者的起步。在12章的第一节就开始用所以这个字，所以这个字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他把前面的11章所讲到神的救赎，也就是神的慈悲，以这个做基础来劝告对方，劝告读者，也劝告弟兄们。弟兄们就是所有的信徒，要做四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 身体就是代表全人，代表整个生命，奉献是个全人感恩的一个举动。这个献上是一个活祭，旧约时代的祭物是死的，新约时代是活的，我们每一天都要重新把自己来献给神，而且是圣洁的，是分别出来为神使用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是正确的、合适的、蒙爱的，而且也是理所当然，就是指着没有疑问或推辞的，是神所接纳的。保罗说献上，献上是一个不断的进行的，是不停的献上，而且是一个侍奉，也就是一个敬拜的。并且保罗劝勉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这个世界就是指这个世代，这个潮流、风俗、时髦、时尚等等的含义。保罗说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这一切的系统，要去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心意就是指着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感情变化，从里到外的变化。因为信徒蒙了恩，得到一个新生命，在这个里面的心思意念都有新生命的观念，而从这个里面就开始行到外面，在外面的行为就受到改变。当信徒的心意更新以后，他就能够查验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就是善良的，凡神所规定的都是美好的，也是为着我们的受益为目标的，是成全的，是可喜悦的。所以在这里用了献上、不效法、更新、变化、查验，这四个动词都是现在式，表示我们信徒要不停的进行，一直到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。当信徒献上了自己，当信徒来侍奉、来敬拜神，这样才有下一步在教会里面对神、对教会的侍奉。侍奉是需要运用神所给的恩赐，保罗就给两方面的教导。对恩赐的态度是要看自己合乎中道，12章3节。信徒不要高估或者低估自己的恩赐，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，我们一定要去运用。第二，要看别人作为同一个身体，在12章4节到5节，我们信徒在基督里面是同属一个身体的肢体，要互相为肢体。神救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像基督的荣耀，将来在永世里面敬拜他。神的心意更是要我们与所有的肢体在基督里面一同来侍奉他。保罗对恩赐的第二个劝勉就是对恩赐的运用。每一个信徒都有恩赐，恩赐虽然不同，但是我们在运用的时候一定要忠心来运用。并且除了这个保罗讲的七大属灵恩赐，他更在9节到21节指出一个爱人的恩赐。恩赐是一个侍奉性，也是一个生活性，更是一个品德性。所以保罗说有一个爱人的生活就特别的宝贵，因为有爱人，所以在教会里面能够肢体彼此的关系、彼此的配搭、彼此的对待都以基督为头，在社会里面能够以德报怨，能够与人和睦，能够以善胜恶。在13章里面就讲到信徒与国家的责任。基督徒的责任不只是对神而言，也是要对自己所住的国家尽上公民的责任。保罗讲了几个理由，第一个就是因为国权是神所命定的，因为神用国家这个政权来管理百姓，这是神的一种原则。这并不是说所有掌权所行的都是与神的旨意相合，因为有一些掌权的妄用他们的权力，把神的旨意践踏在他们的脚下，违反神的旨意，就像使徒行传5章29节。保罗是说神是借着国家这种方式来掌管国民的，所以国权是赏善罚恶的，这是第二个顺服的原因。第三，国权是神的仆人。第四，信徒顺服国权也是为了良心的缘故。第五，国权是神的差役，所以一个好国民、好信徒，他要顺服，要纳粮上税，要恭敬掌权者。并且13章8节到14节也告诉我们，一个好国民的生活是不亏待人，要爱人如己，要光明端正，要披戴基督。最后在14章1直到15章，保罗是讲到信徒与信徒的关系，这里特别讲到对软弱的弟兄，不要论断信心软弱的弟兄。 在食物方面，有的人只吃蔬菜，因为他们怕这个肉类是祭过偶像的，是不洁净的，也有的是禁欲主义。有的在日子方面，他们有犹太人的背景，他们遵守节期。但是对这些软弱的信徒，虽然在基督里面已经得到自由，可是他们还要去遵守，不要论断他。为什么呢？不要论断他，保罗说，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，神是他的主人，神能够让他站立，都是为主而活的，我们将来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，在14章10节到12节。所以我们信徒不要因食物或者任何的事情绊倒弟兄，因为神的国，神的工程是注重灵性德性方面的建立，凡事当出于信心而行。因为当基督徒如果不确定一件事情该不该做，也不信该事是洁净的，却去做，就是犯罪。保罗在15章1节到13节就用一些基督徒来做信徒的榜样，最后在15章14到16章27节是这本书的结语。保罗先讲他写这本书的原因以及对信徒的问安，并且在16章25到27节有一个颂赞，这个颂赞也就是这本书的全书总纲主旨。保罗分两方面来祝福颂赞，第一就是愿福音的奥秘坚固他们，在25节到26节；第二，愿独一全能的神祝福他们，在27节。这也是我对各位弟兄姐妹衷心的祝福和颂赞，愿神祝福我们，一同在他的真道上努力前行。再见。
弟兄姐妹，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《罗马书》，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。在这里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，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认识。欢迎您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信地址，信封上请注明“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”就行了。愿神祝福给您，再会。